京外媒集会声援查理周刊遭到警方干预。美国国务卿克里将访问印度，着眼美印经贸关系。美国海军官员表示，正加紧武器研发应对中国威胁。欢迎收看今天2015年1月9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法国警方已经包围了枪击案凶手的所在地区，今晚在节目当中我们将随时的为您插播最新的报道。另外呢，在香港雨伞革命之后，有学者建议要重新引进国民教育，以消除反大陆的心态。今晚节目中我们就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李一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一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法国安全部队说，他们已经与2天前巴黎《查理周刊》枪杀案两名嫌疑人建立联系，这两人可能劫持了一名人质，现在正聚守在一间仓库里。据报道，嫌疑人告诉警方谈判人员说，他们准备成为烈士。警方证实，嫌疑人至少劫持了一名人质。经过2天的搜索后，警方星期五集中在巴黎东北大约40公里的达马尔坦昂戈市，直升机、警车和消防车冒雨包围了这个工业园区，整个城市被封锁，市长告诫居民不要出门。这个城市距离戴高乐国际机场不远，目前有88000多名警察和安全部队参与搜捕这两名嫌疑人。与此同时，全球各地悼念查理周刊惨案的12名遇难者。星期四，巴黎民众在寒冷的雨中静默，他们举着钢笔和铅笔作为言论自由的标记。埃菲尔铁塔星期四夜晚熄灭灯火，悼念遇难者。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四开会前静默一分钟。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往华盛顿的法国大使馆，在悼念簿上签名，他称查理周刊枪杀案是懦夫和邪恶的表现。印尼当局星期五说，已经探测到来自亚航8501班机黑匣子发出的信号，这架客机去年12月28号在爪哇海坠毁。印尼官员说，信号像是来自失事客机尾部残骸所在的海床，黑匣子就在安置在飞机的尾部，黑匣子可能提供有关客机失事原因的重要信息。搜寻人员星期三发现了沉在海底的失事客机尾部残骸，该海域水深在30米左右。亚航8501航班从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飞往新加坡途中失事，飞机上162人全部遇难，到目前为止只打捞上46具遗体。美国星期四宣布将关闭10多个驻欧洲基地。美国国防部预计，在完成这项计划后，每年将节省5亿美元，同时并不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反应能力。自冷战结束以来，这是最大的关闭机场的行动之一。这项行动计划包括停止在伦敦东北方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的活动。这个基地驻扎着坦克、侦察机、特种行动飞机以及3200名美军人员及其家属。此外，美国还将结束在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其他14个基地的活动。另一方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韩研究所星期四说，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在一艘核潜艇上安装了导弹发射装置，对邻国构成新的威胁。朝鲜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陆基导弹弹道导弹。韩国国防部这个星期报告说，朝鲜的导弹技术不断提高，或许有能力将导弹发射到美国本土。从潜艇上发射导弹比在陆地上发射更难以提早发现。接下来，泰国议会开始对前总理英拉弹劾听证，英拉涉嫌与一项大米补贴项目有关，该项目导致泰国蒙受巨额的损失。英拉星期五在议会听证会的开庭陈词中否认对他的所有指控。泰国国家反贪委员会去年5月指控英拉滥用职权，就此引发对他的弹劾。泰国一家法院罢免了英拉的总理职务。不久，军方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并宣布实行戒严法。 如果英拉被判有罪，将禁止他在五年内从事政治活动，但也可能引发支持者的反弹。2011年，曼谷示威导致9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新闻最后，斯里兰卡总统选举结果出人意料，前内阁部长基里塞纳击败现任总统拉贾帕克萨。拉贾帕克萨承认败选，并且在星期五早上搬离总统府。选举委员会说，基里塞纳在星期四的选举中以51.2%的得票率获胜，拉贾帕克萨得到47.5%的选票。这次选举是一场激烈的政治较量，斯里兰卡选民的投票热情非同寻常，使选举成为对拉贾帕克萨执政表现的一次全民公投。投票结果凸显了斯里兰卡的种族分化，泰米尔人和第二大族裔穆斯林都反对拉贾帕克萨。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BOA 卫视新闻。法国警方针对《查理周刊》枪击案凶手的追捕行动已经进入了收网的阶段。今晚在节目当中，我们将随时为您插播最新的消息。那么就在这起枪击案发生之后呢，在全球也掀起了一股“我是查理”的游行浪潮。从巴黎到伦敦，从莫斯科到华盛顿，可以说世界各地的民众都在以他们的行动来悼念死难者。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 BOA 卫视记者杨晨所做的报道。
星期四，巴黎以及世界各地城市纷纷举行哀悼活动。巴黎埃菲尔铁塔星期四晚上熄灯哀悼12位死难者。星期三，三名枪手冲入巴黎的《查理周刊》，打死周刊编辑、首席漫画家史蒂芬·查伯涅等12人。《查理周刊》曾经因为刊登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到过袭击。漫画家查伯涅被恐怖组织列入追杀名单，一直受到警方保护。查伯涅生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不会为此而退缩。
没有言论自由，生命就毫无意义。
枪击案发生后，世界各地民众打出我是查理的标语口号，表达对查理周刊的支持。这位参加悼念活动的妇女说，
我是查理，不管你在世界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是查理。
平时每一期只发行6万份的《查理周刊》，下星期三的纪念特刊将印制100万份。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那么星期四的晚上呢，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协会也在三里屯一家书店举行了集会，来声援《查理周刊》遇难的12名新闻工作者。虽然集会受到了警方的干预，但是仍然是短暂的举行。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发回来的报道。
近100名驻京外国记者星期四晚间聚集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书店，他们高举我是查理的标语，表达对巴黎遇难的新闻工作者的支持。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召集人对在场的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表达我们对法国记者同行的支持，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以及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捍卫和坚持。驻京外国记者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外国驻华记者协会称，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对全球新闻工作者构成威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哪怕只有几分钟，驻京外国记者能够聚集在这里，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谴责恐怖主义，捍卫新闻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北京，没有官方媒体的记者对遇难的法国同行举行公开的悼念和支持活动。警方对外国记者的集会进行了干预，书店门口的我是查理的标语被拿掉，有便衣警察对出席者称不许照相，不许录像。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那么这个星期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枪击案，它除了激起了全球民众支持言论自由、反对恐怖威胁的呼声，许多人也在问，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几位在法国出生长大的年轻人会成为蒙面开枪的杀人凶手。
这起枪击案给整个欧洲又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鸿渐崔教授来进行分析。崔教授您好。
哎，您好。
感谢您。首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了法国人民在疗伤止痛的同时也有检讨的声音，有的人说这是移民政策执行的不利才会让这些年轻一代的穆斯林没有办法融入社会，您的看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惨案？
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呢，我也对这次恐怖袭击呢表示非常的这个痛恨，因为我想中国政府呢也表达了这个谴责。那当恐怖主义本身呢是我觉得是全人类的公敌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深一点，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法国，而且其实我们再往前看一看，为什么不仅是法国，包括欧洲国家实际上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从文化上来看呢，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文化融合的问题。我们知道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呢长期生活在欧洲，而穆斯林他有着一个自身非常强烈的一个文化传统包括这种宗教上的这种信仰。而这个东西呢和欧洲的本土的文化在发生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有很多呢的确是不相容的地方。我记得在多年前呢其实包括美国的学者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美国学者的结论呢是可能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呢也有大量的移民，但是美国呢它比较幸运的是它在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呢是拉美或者说其他一些不太具有文化冲突的这样一些地区。而欧洲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它就比较的不一样，因为它的大部分的移民呢它是来自于穆斯林地区或者来自于阿拉伯地区。而我们知道除了这些文化上的原因以外呢可能政策方面的确欧洲国家呢也有一些需要检讨的方面。比如说其实多年以前呢很多欧洲国家呢都希望致力于一种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呢实际上就是希望达到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和谐的相处和共存。但是呢由于一些这个我觉得政策的执行本身也有一些问题，而且可能政府的投入呢也不够，所以执行了几年以后呢结果很多国家的政府呢就非常匆忙的就宣告说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尝试是失败了。
嗯，
换句话说呢这实际上就给了欧洲的民众，我觉得包括欧洲当地的民众也包括移民呢实际上是一种失望的情绪。而且我们还要看到这几年呢欧洲的政治变化实际上也给这种恐怖主义的产生呢制造了一些条件。
是，
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欧洲的经济状况不好，所以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些失望的或者说不满的情绪。那紧接着而来的政治上就反映成这个极右翼势力的一种这个上升。我们知道极右翼势力极右翼势力它的一个主张呢就是它反移民。那这样呢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呢会加剧移民群体和这个当地群体的一种无形的冲突。
是，崔教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讲到您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看到现在在欧洲地区呢穆斯林人口非常众多的，包括法国、德国、英国都有这种所谓的反移民的声浪在崛起。那么也有很多人担心，如果让反移民的声浪不断的上升，未来的欧洲会不会演变成一个越来越封闭的一个地区？您认为它对于这个移民政策是不是会越来的越紧缩呢？
所以我觉得这次在法国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也包括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德国发生的这样一种反移民政策的这种示威游行，给这个欧洲呢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现在欧洲的这个移民政策也好，它的这个文化的这种规划政策也好，实际上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换句话说呢，现在对各国的领导人和政府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现在大家民众的情绪都很激昂，而且这种情绪呢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反应。你比如说如果说在法国或者在德国这样的反移民的情绪进一步高涨的话，可能会刺激移民的一种反弹，移民情绪的反弹。那这样的话真的就会出现一种社会的分裂，我相信这不是欧洲国家愿意看到的。那现在呢我觉得可能对欧洲政府来说呢，他们就需要去考虑能够谋求某种平衡。第一个呢还是应该把这种恐怖袭击和穆斯林或者说和这个宗教文化给它脱钩，不应该让人产生一种必然的联想，好像就一定要把这个恐怖主义呢要和穆斯林和伊斯兰捆绑起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族群分裂。那在下一步呢，我想 对欧洲国家来说，可能最好的一个选择呢，还是应该去继续啊推行它的文化多元主义，继续去寻找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相处的和谐之道。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通过时间、通过政策来弥补，或者说来消除这样一些文化和宗教上的隔阂。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崔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那么有关于巴黎枪击案的最新调查还有相关的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法国查理周刊所遭遇的恐怖袭击，实际上它并不是欧洲媒体与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第一场冲突，类似的事件也凸显了所谓的价值观的根本不同。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来的报道。
法国和其他国家数以千计的人集会悼念星期三遇难的人，他们在享受自己的一点表达自由。一些人手里拿着“爱大于仇恨”的漫画，另一些人高举自己制作的标语，上面写着“言论自由是无价的”等口号。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这是巴黎这家讽刺报纸第二次遭到袭击。一家丹麦报纸发表的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2005年在许多国家引起抗议，并引发一系列暴力事件。一位荷兰电影制作人2004年出版了一部有关穆斯林妇女待遇的纪录片之后被杀害。专家们说，暴力事件是西方新闻自由观念与伊斯兰传统的更为尊重权威的观念之间的价值冲突的一部分。伦敦国王学院伊斯兰教高级讲师卡入尔克斯坦说，
当讽刺媒体挑衅性的把这种价值观推到极限时，采取激进行动就等于几乎得到神的准许。
但是他很快补充说，激进分子的观点并不反映绝大多数穆斯林的想法。
你可以在目前的社交媒体中看到很多穆斯林承认冒犯先知的讽刺性作品让他们感到愤怒，但他们绝对不会把这看作可以纵容他们杀害这些作品的作者的理由。
包括利比亚在内的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官员和宗教领袖的确也在谴责巴黎袭击事件。查理周刊遇害的漫画家及其同事从事一种强硬的百无禁忌的讽刺形式，就在袭击事件发生前不久，他们还把伊斯兰国激进组织领导人的漫画放到推特上面。
我认为这是新闻形式的一部分，漫画是一种传统的新闻形式，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盖文·伊文斯是一位记者，也是伦敦新闻学院的高级讲师，他在视频采访中说，
那些认为他们不可以被嘲弄的人理应受到嘲弄，我认为这就是这种漫画的部分内容。
伊文斯指出，查理周刊也嘲笑其他宗教，甚至讽刺教宗，现在他担心记者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由于这个事件，现在任何管理可能讽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漫画家的编辑都可能会更为谨慎。
一些报纸编辑决定不出版查理周刊有关伊斯兰教的漫画，但是伦敦的独立报并不如此胆怯。他在头版发表自己的一幅漫画，表达这样的讯息：恐怖主义如此强大，他甚至不能被报道。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2015年才刚刚开始，中国外交的第一场主场活动——中国与拉美国家共同体论坛的部长级会议，星期五在北京闭幕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承诺，中国将会向拉美提供2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有分析就说，中国的触角伸向拉美，这是为了要反制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东方你好。
刘文你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中拉论坛，它在今天它到底议程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习近平在讲话里提到了哪些重点呢？
为期2天的中拉会谈呢，今天在北京已经闭幕了。那么通过了3个成果文件，一个是所谓啊北京宣言，还有一个合作规划，还有一个呢把这个中拉论坛啊要运行下去的制定了一个运行规则。这是中国2015年啊首场重大的主场外交。主要活动呢是习近平昨天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然后举行了部长会议。今天呢是李克强会见了代表团的团长，另外还有一场记者会。那么这一次呢参加中拉会谈论坛的有来自拉美共同体20个国家的外长和部长级官员。那么拉美共同体共有33个成员国，可以说还有1/3的呢都没有来北京参观参加这个论坛。习近平的讲话呢有2个亮点值得关注，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向拉美承诺向拉美提供2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那么另外一个呢，习近平还要说要邀请1000名拉美政党访华，中国加强和拉美的关系和合作，这个意图这个势头非常的明显。刘文。
是，那东方，此外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也有很多分析认为啊，中国此举呢是在挖美国的墙角，在进入美国的后院。那么对此，中国的专家还有学者，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今天的《环球时报》呢就发表了文章，对外国媒体的分析和担忧进行了辩解。那么他主要的观点就是说，中拉论坛不是挖美国的墙角。《环球时报》就说啊，外媒所谓中国有意借助这个中拉论坛，在美国的后院实行反制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这是不对的。有的专家就说呢，这次中拉论坛呢，举行完了以后会出现一升一降，说拉美对中国的依赖将进一步增强，对美国的依赖将会随之降低。那么中国呢，用打拉美牌的办法来削弱美国对拉美的影响。中国的媒体也承认，中拉的关系现在有升温，会引发在美国引发中国威胁论呢进一步加强。那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一个学者王友明他就认为，美国呢对拉美的地缘优势和经济文化政治的联系，那么是中国根本就无法比拟的。所以呢他说，中国呢对拉美的投资就是2500万美元，不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总体格局。那么他这个也解释说，中国不会为了牺牲美中关系拿这个做代价来发展同拉美的关系。他也希望外界不要做出过度的反应和解读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谢谢东方。好，那么稍后回来呢，在雨伞革命之后，有专家建议香港要重新的引进国民教育，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消除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反感。那么这个建议到底可不可行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最近北京大学的法律教授、基本法委员会的成员饶戈平他提出了应该要在香港的学校里重新引进国民教育，来消除香港年轻人的反大陆心态。那么这个建议可以说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我们下面立刻为您连线香港开放杂志的总编辑金钟先生，来和您谈谈他的看法与观察。金钟先生您好。
您好，
感谢您参与美国之音的节目啊。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国民教育这件事啊，其实早在2012年7月，当时香港市民就强烈的抵制了。您认为在2年多后，特别又是在经历了雨伞革命之后，还有可能被香港民众所接受吗？
当然不可能啊，越来越不可能。现在是以前呢是这个教育界啊，包括一些学生。就是这次雨伞革命啊，其中的一个最年轻的核心人物叫黄之锋，对不对？他就是在上次的这个反对国民教育中间出头的。
是
啊，他最近都表示嘛，他说，你还要恢复这个国民教育的话，是不是？还要我们再多出现几个黄之锋这个。而香港的这个法律界和香港政府里面都有人做出了反应，就是说 如果按照北京的意思啊，按照某某人的这个提议的话，那么这就等于说他们不尊重香港的法治，
嗯，
是不是？而且他们说根本就怀疑
你
这到底是个别人的意见还是整个北京中央政府的意见。
是，对，金钟先生您提到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饶戈平他还提出了，他说这个国民教育要教的是中国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不管说这是不是个人的看法或是北京当局的意识，那么您觉得有可能吗？这个国民意识能只教文化不教意识形态吗？
当然不可能嘛，就相当于他们在现在世界上搞了几百个那个孔子学院一样的嘛，啊，名义上说是这个中国文化啊的弘扬啊等等，但是实际上这个里头当然就包含了意识形态的这个输出，是不是啊？所以最近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相当严重，不仅是这位饶戈平先生，而且呢他们那个北京一个港澳那个学会的会长陈卓尔啊，那说的更加露骨啊，他说这次这个占中运动就是因为香港的教育有问题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说得的什么瓜是苦瓜，得的豆是毒豆，有毒的豆，所以他这个话一出啊，香港这个普遍的反应啊是非常的愤怒，
是
啊，因为这个陈卓尔是前这个港澳办的这个负责人嘛，是不是啊？他已经退休6年了啊，现在还在这里大放厥词，这个当然是反映了共产党内部啊，他们有一股极左势力啊，他们想否定香港的这个既定的这个一国两制这样一个方针。
是，金钟先生，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就算今天北京真的能够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也不能够改变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的观感。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的是，在雨伞革命之后，很多人把目光聚焦在香港的年轻人身上，他们觉得香港年轻人现在面临来自中国内地人才的竞争压力，但是在香港内部自己又有很多的经济压力，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香港的年轻人产生认同感？您的看法呢？
是，这是这个占中运动啊，可以概括成为一句话，实际上是反映了不仅是香港年轻人，整个香港社会这个在国家认同这一点上面啊，跟北京的要求啊是差得太远了，
是
啊。而且是越走越远啊，渐行渐远，没现在的民调啊，那么就说你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像这种问题上面啊都是这个啊愿意做中国人的这个比例啊都是只有减少没有增加的。
金钟先生，您觉得如果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未来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现在的这个发展当然对于北京来讲完全是负面的啊，这个大的趋势是这样，因为年轻的这一代呀啊，他们这次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独立的意识啊，独立的精神啊，这个独立并不见得是我们说是港独啊，在这个但是他们就说明显的表示了香港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啊，跟北京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当然是这个背道而驰的嘛。而且这个是合理合法的，你香港回归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就是一国两制嘛，就是尊重你这个写的清清楚楚，不仅是中英两国的协议，是不是啊？而且这从邓小平开始一直都强调嘛，到习近平今年都讲，要坚定不移的贯彻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方针嘛，对不对？哎，两制这意味着什么嘛？对不对？那当然就是跟你社会主义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嘛，资本主义制度对不对？那当然就包括在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个方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开放杂志的总编辑金钟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有关于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消息，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卓毅。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太好。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与古巴将定于1月21号就邦交正常化在哈瓦那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这也是50多年来的第一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将会率领美国代表团来参加会谈。沙奇表示，美国将利用移民问题谈判的机会来讨论重建两国外交关系。会谈还将讨论开设大使馆、派驻人员以及签证等问题。与此同时，一名古巴人权组织人士表示呢，政府又释放了至少5名政治犯，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已经有另外一些人获得了释放。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自由亚洲电台一名记者的家人进行的骚扰。此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公民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族记者肖赫莱提，他的3个兄弟因为他对新疆问题的报道而遭到了报复，其中一人被判刑5年，另外2人也遭到了关押。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美方一直都在向中国各级政府提出记者、少数族裔和少数宗教群体所受到的对待问题。我们对有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赫莱提的家人继续受到骚扰的报道深感担忧。其中有报道称，当局显然是对他的报道进行报复而关押他的兄弟。我们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他家人的骚扰，以有尊严的方式公平对待他的家人。我们持续敦促中国尊重受国际认可的人权和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各项基本自由。
继续我们来看看日中之间的岛屿争议。日本方面表示，有3艘中国海警船在星期五下午进入了东中国海尖阁列岛附近的日本领海。那么中国方面称这些岛屿为钓鱼岛。日本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发出了警告，要求中国的海警船离开。中国海警船也发信号回应说，该水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另外，中国还有日本，他们同意从下个星期一在东京举行工作级别会议，特别要就建立避免意外冲突的海上联络机制来进行磋商。双方的磋商在2年半前中断，因为日本把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国有化。日本方面希望星期一的会谈能够确定热线连接的级别，以便在今年的上半年就能够启用这条热线。美国国务卿克里，他星期六将要前往印度进行访问，主要是要推动提升与印度的经济关系。克里与美国的商界领袖将要出席印度总理莫迪所主持的一场全球投资者峰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回来的报道。
克里星期六开始访问印度。此前，印度莫迪总理去年9月曾访问华盛顿，就商贸问题与奥巴马总统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克里此行将为奥巴马总统这个月晚些时候访问印度做准备。
当然，他们会讨论总统的访问日程，以及我们两国的经济关系、战略关系，以及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等问题。
南亚问题专家库格尔曼说，莫迪竞选时大谈经济复苏，因此这次投资者峰会对他意义重大。
他以修复印度经济为竞选纲领，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这对他来说风险很大，因为民众对他寄予非常高的期望，希望他很快就能有所作为。
库尔曼说，莫迪需要让美国官员相信印度正在解决曾经使贸易和投资难以展开的各种问题。
虽然过去几十年印度吸引了很多投资，吸引了很多外国投资，但在印度创办和经营企业仍旧非常非常困难，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大西洋理事会南亚中心副主任戈帕拉斯瓦米说，尽管有过去这些困难，包括繁文缛节和对专利保护的担心，但还是有机会提升美印贸易关系。
I think the defense is a bigger sector. That's been one of the contentious sectors as well.
我认为防务是最大的一部分，这是最有争议，也是最大的一部分。教育是一个关键领域，和印度大学合作，投资研究生教育，设立印度研究机构。实验室，提升和支持高等教育和研究机会，这些都是可以合作的一些重要领域。
戈帕拉斯瓦米说，美印贸易关系仍处于探索阶段，有极大的成长空间。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接下来又到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今天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朝鲜士兵在中国杀人的事件。欢迎您，海涛。
你好，宇文。
是海涛，这个消息在最近传开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很惊讶地发现，这个报道实际上是韩国媒体先报道，然后才由中国媒体转载，才传了开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曲折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呢，因为中国和朝鲜这个关系比较微妙啊，比较这个说好不好说坏不坏非常敏感的这个时期，所以像这种类似突发事件影响两国关系的事件，中国政府最好还是把它压住不放，这是符合中国政府一贯的这个报道的原则的。
嗯哼，是。那先跟我们简单谈一谈这整起事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韩国士兵他是如何越界，那么是如何的
朝鲜士兵，
嗯哼，这个朝鲜士兵不是韩国士兵，
他是十二月就是九天前12月27号、这名这个北韩的现在叫他逃兵，他越过那个通门江进入了中国这个境内，跑到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庄呢是吉林的朝鲜延边自治州啊，就是朝鲜族延边自治州一个叫和龙市下面一个南平镇南平村里，他跑到这个村里呢，到几个当地都是就朝鲜族的居民居多了，他跑了好几个人家，先跑这个姓车的人家里，然后又跑到这个姓许的一对老夫妇家里，然后抢了东西把这一对姓许的老夫妇给杀害了，然后跑到姓李的一对老夫妇70岁的老夫妇李昌禄老夫妇家里，又把这对老夫妇杀了，他一共杀了4个人，要抢了东西跑了。那跑了以后呢，中国警方就追他，一开始是把他打伤送到医院里了，前几天我看有报道就说这个人现在已经死去了。那么他这次作案一次杀了4个人，打伤好几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事件。那么最开始呢，本来这个事件应该由中国媒体把它暴露出来，因为这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却被韩国的联合通讯社和东亚日报先报道了，5号报道了，然后环球时报驻韩国的记者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6号在环球时报上转载出来，这下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响，然后大家纷纷问，然后国务院外交部发言人就说，黄春莹就说，我们中方注意到了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呢正在和朝方交涉此事。
是，那么针对这次事件，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中国媒体一开始并不知情，那么到后来也去质问这个中国的当局为什么要掩盖这样的一个消息，中国的媒体、中国的网民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环球时报连发了好几篇文章，发表这个中国南京军区原来副司令的王洪光的文章，还自己还写报道，就问说是以后别让我们再从韩国的媒体上得到中国的韩国的朝鲜逃兵的问题，这个事情，就是说还有好多网民都分互联网上纷纷转载这方面的消息，大家都有点就感到不解嘛，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我们却需要通过韩国的媒体再反馈回来，而且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涉及到死人，还死了好几个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是，那么相关的猜测也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到任何解答。
现在没有得到，但是中国好多媒体，比方说北京的新京报，他们也派人去那儿采访，环球时报也派人去那儿采访。据新京报的报道，这个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就在去年的九月份，还有一个朝鲜人越境非法进入，也是同一个村子里，他杀了另外三个人，杀了一对老夫妇，还杀了一个男子，这个三个受害人的家属呢，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就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这还不是仅仅的两个 case， 两个案子。2013年去年也发生过一个案子，就是也是朝鲜人入境进入中国这个朝鲜人聚居的地方，然后也是杀人。就是这个南平村的这个村里人，他们对这个新京报的记者还有中国媒体记者透露，就在最近几年来。这朝鲜军人或者是朝鲜人入境进入他们村，已经杀了20多个人了，这是不小的一些人。你不能说是12月29号发生的事是一个极其偶然的这个案子。
对，目前看来这绝对是不是极其偶然的一个个案。
是。
但是当局，中国当局对此的一个处理态度确实很令人匪夷所思。
因为他们是顾及到很多网民，他们就顾及到这是顾及到这个中朝之间的关系，包括环球时报的报道，他们都谈到了，这是要考虑到双方之间的关系。那么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他就说呢，他说这个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一个个案，不能说明中朝两国关系是如何如何。那么大家就问他，你看发生这么多案子，就死了这么多年来已经有20多个村民受到杀害，你还能说它是一个其具体的个案吗？为什么这20多个村民被杀害的案子都一直没有报道出来呢？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啊。
是，没错。那也希望随着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所有网民的关注啊，这个事情还有更多的真相可以得到揭露出来。
是，
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我们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其实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海军主管武器研发的这名官员说呢，中国的军事科技迅速的成长可以说让他非常忧虑，而美军也在加快自身的武器研发，希望能够应对潜在的威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发出警示，称美军长期享有的科技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1月7号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肖恩·史塔克里说，作为海军负责武器研发和采购的主要官员，他常常因为海军面临的一些重大议题而夜不能寐，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在问答环节中，史塔克里特别提到中国军队正在提升其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
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部署到半个地球之外作战的海军形成挑战，他们正在发展武器装备对付我军杀伤链的薄弱环节，这不仅包括我们的船舰，还有侦测器、武器、空中资源及其各项链接，这对我们形成挑战。
美国海军正在强化对自身武器系统杀伤链的各个环节的保护，同时研究对付潜在对手杀伤链的途径。海军部助理部长史塔克里将这一策略称为反制，以对付巡航导弹和被视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弹道导弹的威胁。
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海军研究实验室、应用物理实验室和整体作战系统总管办公室正在应对东风21D 的威胁。海军研究实验室已经将便携式的模块化电子战装备投入使用，以超乎寻常的快速行动应对巡航导弹的威胁。
国防官员们说，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其水下作战的绝对优势更是遥遥领先。他们希望国会在国家财政困境中继续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确保美国的军事科技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就在上个月，一辆从中国出发的货运列车抵达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也标志着世界最长的铁路线已经开始运营了。这条被称为21世纪丝绸之路的铁路线是一个中国标志性的投资项目，它的主要目的呢是要改善连接东亚还有欧洲的古老贸易线路的基础设施。如今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它也在积极地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下面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去年11月，一列载有40个集装箱消费品的货运列车从中国东部城市义乌出发，开始了总长1.3万公里的行程。这列货车3个星期之后抵达马德里，仅用了海运所需时间的一半。回程列车将西班牙的葡萄酒和农产品运到中国的时候，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的年货市场应试。乔纳森·芬比是《中国将主宰21世纪吗》一书的作者，他说中国希望改善古丝路沿线的基础设施，目的是要促进贸易。
这些项目正在开发中，我认为他们会继续开发。现在已经开通了一条从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经由俄罗斯通往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线。
目前每个星期有5列火车往返于德国和中国，装载着从宝马车零部件到惠普电脑等各类货物。中国正在大力度对欧洲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上个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塞尔维亚出席了中国投资兴建的一座耗资1.67亿美元横跨多瑙河的大桥的开通仪式。仪式上，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对这个中国的投资项目予以褒扬。
这是中国建造者在欧洲完成的第一个壮举，也是中国和塞尔维亚间的友谊丰碑。我们将和中国朋友一起建造更多这样的项目，未来还将建造新的桥梁和道路。
开通仪式上，双方签署了一个耗资19亿美元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修筑项目。中国外长王毅说，大型投资是为了中国发展新型全球关系所做努力的一个部分。
到今年年底，我们已经对外缔结了70多对战略伙伴或者是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么基本涵盖了世界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这标志着我们正在走出一条结伴而非结盟的新路。
中国的丝路之梦舞蹈团近几个月在南亚各国巡回演出，这同样凸显了中国重建古代贸易路线的愿景。
中国从金融系统到环境有着大量的结构性弱点，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接受增长速度减缓，但是在中国也有人意识到有必要应对所有这些重大问题。
当欧洲陷入经济停滞之际，中国的投资受到了欢迎，而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得欧洲人所关心的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被置于一旁。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看完了丝路列车，继续我们来看看高科技的电子产品。每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电子展是世界上最大的博览会之一，这是一场技术的盛宴，许多最新的发明还有产品都会在那里亮相。那么今年展出的热门产品又是什么呢？下面就是我们的报道。
举办方预计将有超过16万人参观今年的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每年的展览都有一定的热点，为新一年的消费电子产品定下行业趋势。 比普通高清电视的画质清晰四倍的超高清电视在今年的电子展上随处可见。三星发布了九款机型， LG 展示了弧度更大的屏幕设计，索尼表示其所有的电视都将配备安卓电视操作系统。今年电子展上的另一个趋势是基于互联网的家庭自动化，包括智能的洗碗机、炉灶和冰箱，还有专为家居植物设计的智能花盆。不过家庭自动化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制定一个标准，让众多不同品牌的设备和产品能够相互联系。可穿戴设备是今年电子展上最热门的产品类别之一，这类产品包括促进头发生长的光疗头盔，有助于减轻慢性疼痛的设备，让你只通过手势就能控制其他设备和装置的戒指，带蓝牙功能的智能奶嘴，还有通过连到移动设备发出预警的精美项链。 3D 打印机在过去一年中有长足发展，因此它们的价格大幅下降，几款机型甚至低于$1000。除了 3D 打印机，电子展上还有一种新型 3D 笔，能让使用者画出 3D 物品。机器人在电子展上也大放异彩，比如帮助儿童学习编程的模块化机器人，还有能让身在远处的使用者亲临现场的远程机器人。美国之音贝赫雷凡，拉斯维加斯报道。
那么尽管科技在进步，但是您知道吗？全世界还有7亿8300万人，他们没有洁净的自来水。在肯尼亚，水袋的广泛使用可以说为更多人提供了安全的饮用水，同时也降低了通过水传染的致命疾病的发病率。记者卢瓦加从内华毕发来的报道。
50岁的恩杰里麦纳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10年了。为家人打水是他每天的家务之一，但是这些日子他的家务变得轻松了，因为他有一个水袋，也就是一个可以装20公升水的防水背包，还配有一个水龙头。在过去，麦纳用一个油桶去打水，上坡的时候尤其费力。对于麦纳而言，水袋是卫生而又便宜的。
在过去我用的是金属容器，这种容器的内部会生锈，但是现在我用水袋，它是绝对不会生锈的，也就不会污染水质，这非常的棒。
这里是内罗毕郊区朱亚卡拉贫民窟，居住着10000多人。贫穷造就了这里肮脏的生活条件，而用金属罐和传统的水箱盛水传染很多疾病。2年前，非政府组织伙伴关爱开启了水袋项目，用轻便的塑料水袋代替了油桶。伙伴关爱同他的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基金、葛瑞夫等组织一起，在全国各地提供了20000多个水袋。伙伴关爱的大卫钱泽拉说，免费提供的水袋可以改善卫生条件。
贫穷在贫民窟是很普遍的，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健康和水质卫生。我们在这里意在提高人们的认知度，也带来水袋，消灭水传疾病在社区的传染机会。
伙伴关爱计划在肯尼亚生产水袋，以5美元的价钱出售，这样可以提高生产力，并且提供工作机会。对于恩杰里麦纳和其他的肯尼亚人来说，水袋为他们的家庭带来实惠，也是他们的健康卫士。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内罗毕报道。
那么说到了水传染的疾病，其实疟疾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最近有个好消息，那就是研究人员找到了利用手机的摄像镜头来检测病人血液中致病微生物的一些方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回来的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3年约有60万人死于疟疾。这个通过文字传播的疾病，因此成为世界上造成死亡最多的疾病之一。最令人揪心的是，感染疟疾的以儿童居多，及早发现对成功预知至关重要。但是因为疟疾的初期症状与普通流感类似，必须要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液才能确诊。英国科学家研发了一个名叫 X-Rapid 智能手机配件， 它能把手机变成具有200倍放大功能的显微镜。这个配件通过与之相应的基于面部识别功能的应用程序，能够快速地检测出血液图片中的疟原虫，让维里巴贝尔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公司开发了这个应用，他说这个应用物美价廉，当场就可以使用。
我们拍一张血液样本的高清图像，图像就能把红细胞和白细胞血小板分开，我们可以单独查看每一个红细胞。
维里巴贝尔说应用程序价格不高，操作简单，可靠性高达98%，额外需要的东西只是一片被称为载玻片的实验室玻璃片。
There's only one button.
只有一个按钮，就是诊断，把它对准滴有血液的玻璃片，然后按诊断按钮，就能告诉你是不是疟疾。
研究人员说，这个设备将于1月和2月在坦桑尼亚、贝宁和印度尼西亚开始实地测试，并且计划于3月底开始投入市场。他们还计划扩展这个新设备的功能，比如识别肺结核和莱姆病等其他疾病。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的单元了。我们今天一块去看看白洁她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再看看怎么用美语说事情太多，时间太少。Scrambling, scram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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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Errands, er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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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事。Hey, wanna meet up for coffee later? 哎，你想不想待会儿去见面喝咖啡？ I can't. I'm going to be running around and scrambling to finish these errands all day. 啊，我不行啊，我今天要跑这跑那，处理一堆杂事。Very long to-do list. Very long to-do list.Very long to-do list. Aw, bummer! We haven't had time to meet for coffee in such a long time. 真扫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就没有时间见面喝咖啡了。I know, we gotta make time for that soon. I have a very long to-do list to accomplish today. I gotta go to at least 5 different stores this afternoon. 是啊，我们需要尽快找时间见面。我今天要办的事很多，我今天下午要去至少5家商店。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time.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time.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time. Let's try to schedule a coffee date sometime next week. 我们定个时间下周去喝咖啡吧。 Sounds good. Sorry I couldn't meet up today.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time. 好啊，真不好意思，今天不能见你啊，事情太多，时间太少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long to-do list? Is it homework or shopping or both? OK, 拜拜。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1月9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看法或是建议，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美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将由波士顿代表美国来申办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今晚节目最后，我们就带您去看看波士顿的申奥宣传短片，也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一月九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高层又批拉帮结派之风，中共党内消除帮派为何难？2015年习近平王岐山是否将继续打虎上山？参加我们今天讨论节目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杨建立先生目前还没有到演播室。那么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坛最近的一个新动向。过去一年来，习近平以反腐之名打掉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党内高层及其团伙。尽管外界不断的揣测这些动作的权斗背景，官方呢一直讳莫如深，但是就在最近，中央连续表态绝不容忍党内出现团伙帮派。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官媒呢，也纷纷痛批党内拉帮结派之风，坐实了习近平扫除异己和清除帮派的决心。那么中共党内的帮派政治源远流长，其根源是什么？今天中国的政治帮派和过去有何不同？习近平扫除帮派政治的政治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我们请几位嘉宾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在 Skype 上参加我们讨论的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令计划落马，传闻中的这个新四帮呢，新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哈，那么中共帮派的政治啊再次引起党内外的注目。那么请您概述一下，您觉得目前中共党内的这个帮派体系分布还有特点是什么？
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过程当中，对军警特还有中央办公厅实行了政治上的这个扫除绊脚石，那么抓了几个大老虎。在这个过程之后，紧跟着开始强调要清除党内的帮派小圈子。在这方面呢，人民日报讲的话有一篇评论员文章讲的还比较靠谱，就是说干部的一个小圈子就是利益共同体。但是国内有些媒体就开始有点牵强附会了，比方讲京华时报把提出了所谓三个新帮派，把当过秘书的全部叫做秘书帮，山西籍贯的叫做山西帮，在石油部工作的叫做石油帮。如果这么简单的去划分的话，那么军队里应该划出来一个解放军帮，然后共青团又要划出一个共青团帮，要这其实是非常扯的。比方讲这个礼拜一凤凰网曾经登过一则消息，把南京市委书记周边的几个人说成是叫做江苏的西山会。这其实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说法都不靠谱。
好，待会儿我们再进一步来
您说一点。
我想强调一下，
我能补充一点吗？
好，高文先生请讲。
我觉得中共现在帮派的特点呢，主要是有这么两种，就是表现为这个就三大派吧，那可以说是江派、团派和习家军。那么这个可以概括的说呢，就是三句话：江派呢正在凋零示威，团派呢群龙无首，而习家军正在崛起。具体的说呢，这个江派呢，他现在是这个江泽民呢，现在是虽然不甘寂寞，但是他已经老迈年高，来日无多。江派就是面临着一种这种树倒猢狲散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团派呢，现在是虽然占有年龄优势，但是呢他并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掌门人，因此是一盘散沙。那么习近平呢，他在上位前呢，他采取韬晦避嫌，因此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那么他现在呢，离十九大召开呢还有两年多的时间，那么所以他现在急于呢要打那个帮派，要建立自己的人马，那么以便在十九大前的话呢，这个重新洗牌，改变十九大的接班格局。这个就是习近平批帮派的原因所在。
好，破空你的看法。
这个帮目前习近平当局在批帮派啊，他讲了山西帮、江苏帮、四川帮或者秘书帮、石油帮还有这个政法帮，这些帮派只是二级帮派，要么是地方系的，要么是行业性的。但是中国有的是一级帮派， 那就是现在主宰中国政坛的三大帮派，就是江派或者叫上海帮、团派，还有就是太子党，或者现在叫做习家军。所以用这个帮派是无法消灭的，只是说在权力斗争中此消彼长，赢家对输家作战，说赢家把输家指为帮派或者指为反党集团，事实上输家呢就是说反对最高领导人或者是反对这个赢家，如此而已。
好，高先生，我知道您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那么对中共的历史非常了解，那么对于中共来说党内帮派具有悠久的历史，能不能请你把中共这个党内帮派的这个历史及其脉络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介绍呢？
好，那么中共的党派呢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个痼疾了，早在建党之初呢，党内就是派别林立。
Echo in my ear.
啊，譬如说有广东帮、湖南帮，有这个北京帮，还有吕欧派、吕墨派。
嗯。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1927年这个国共分裂后呢，党内主要是有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土生土长的山沟派。这两派，当然在军队中呢，还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这两个大的那个山头。那么在延安整风以后呢，毛泽东在党内呢一统天下，但是呢他并没有办法来够扫平完全的帮派，因此他采取一种默认态度，用他的话说呢，就是叫做承认帮派，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他实际上呢是用各个山头之间的矛盾呢来互相制衡，为己所用。那么这种局面呢一直到延续到这个文革。那么中共党内呢在文革前呢主要是有在白区有刘少奇的北方局的小圈圈，在军队呢有林彪的四野的山头，有贺龙的这个二野的山头，另外还有一些小的帮派，譬如说山西帮、陕北帮。
关于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请讲，请简短一些。
这个中国的帮派啊，在最早啊有这个苏区派、白区派，这个苏区里面有毛派、非毛派，那么后来有国际派、延安派，实际上这个帮派一直存在，实际上有政党政治的地方就有帮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12个人成立的，在船上开了一个会，本身就是一个帮派。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在他们的帮派斗争非常的残忍和激烈，跟那个一般的这个民主党派不一样，因为他们具有黑帮的性质。举例来讲，最早的时候啊，在这个江西，由于这个毛派和非毛派的斗争，毛派居然把这个10万红军以 AB 团的名义给杀害了，很多这些红军啊被困在丛林里，被林彪、彭德怀这毛泽东的亲信所包围屠杀的时候，他们喊着马克思在哪里，就同样一个信仰却被自己的政敌所杀害了。然后后来呢，我们知道向宗发总书记为什么被捕呢，就是周恩来派系主动向国民党告密，实际上借刀杀人把向宗发给杀了。另外到后来就是这个张国焘的西路军去全军覆没，完全是毛泽东给害的，故意让国民党给把他给弄了。另外还有新四军后来是周恩来的派系，那么也属于比较国际派的王明派系的，在毛泽东为了消灭新四军，实际上不是他的嫡系部队，假国民党之首制造了皖南事变，说周恩来写了一个叫做这个同时操戈相见合集，实际上表面上说国民党，实际上说的共产党内部，说中国党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烈，这个帮派政治的它的基本特点。
那么想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你觉得这个中共党内这个帮派形成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对于中共而言这是一种常态的政治呢，还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对于这个党这个国家而言有什么好处或者危害？那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这句话呢是句大实话。中共党内这个派系历史上呢是因为争夺资源，来自于不同的山头争夺功劳形成的，然后夺取政权以后就开始互相抢地盘。这个毛泽东是一直长期读资治通鉴，这个一方面他学了帝王心术之后，他有自己的山头，比方军队里经常强调所谓的双一，就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只有这方面出身的干部毛泽东是最信任的。那么另一方面，毛泽东充分的用帝王心术的这套手法操纵着不同的山头、不同的派系，今天用这几派打那一派，明天再换过来打另外一派。所以他实际上长期以来是玩弄派系于股掌之中。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毛泽东去世之后情况已经完全变化了，但是中国内部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个派系从来就没有消灭过。我想强调一点， 这个那个时候的派系还有所谓的山头根源，
嗯，
从不同的根据地出来，今天的派系完全不同。他们实际上今天的派系不过是社会学里讲的关系圈、关系网，或者说是一种叫做保护人被保护人的关系圈子，所谓的 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
嗯，
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以前历史意义上讲的山头了。
嗯，刚才大家提到的主要都是比如说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早期中共早期的这个帮派政治。那么我想咱们把目光呢聚焦到邓小平之后的这个中国政治，那么在那个之后党内帮派如何形成和发展，有些哪些主要的阶段，又有什么样的特色，那么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去世前后有一个四人帮的说法，就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他们组成的四人帮。那么在四人帮，这个是所谓最大的帮派。那么之后呢，就出现什么呢？就是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跟邓小平形成了权力斗争。那么邓小平把华国锋叫凡是派，自己叫非凡是派，实际上都是凡是派。华国锋只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是四个凡是。那么在之后呢，邓小平跟陈云之间又形成了这个元老中形成一个改革派与保守派。这个时候呢，还有点正面的意义。那么在之后，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确是以路线政见之争形成了派系，就是改革派与保守派这样殊死的斗争了这个十年。那么在胡耀邦、赵紫阳之后，1989年六四之后呢，就出现另一个情况，就是江泽民入主中南海，邓小平、元老等垂垂老矣。结果江泽民把上海帮带进中南海，使上海帮一帮独大，就是江系成了气候。那么之后呢，胡锦涛上来带来了团派。到习近平来的时候带来了太子党和红二代，这些看上去都有一个自然历史发展的那个脉络，但是都可以看出一代那个一代这个王那个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形成他自己的班底，而且才会这个在党内啊行之有效的所谓巩固在最高权力把权力巩固在最高领导人手上。
嗯，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说其实可以把这个中国党内派系的情况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毛时代呢，是毛高高在上操纵各个派系，然后在邓小平时代基本上是邓小平派和陈云派两派相互掣肘、相互制衡、互相踩墙角。那么进入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之后，基本上派系新的派系开始重新形成，老一代的派系退出舞台。一直到胡锦涛时代才开始出现的所谓的各种派系。那么胡锦涛呢，采取的是无为而治，就是他不管这些派系怎么长。结果胡锦涛面这个即将下台的时候，中国各大派系成型，而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正好面对就是他们的挑战。所以习近平实际上是承接了胡锦涛留下来的这个派系的政治遗产，他扫除大老虎首先就是为了把这些政治遗产给铲除掉，否则他的权力地位没法巩固。
那么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确实是像刚才陈小龙先生说的，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于很多的帮派进行了扫除哈。那么这个你觉得哪种成分更高，就是说是由于政见不同呢，还是说由于权力斗争呢，还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呢？你觉得哪种成分更高一些？
我觉得的话呢，习近平扫除帮派呢，它有政治经济两方面的考虑，另外呢，同时呢，这里面呢既有个人的盘算，也有为党国的整体利益的考虑。那么习近平呢上台以后铁腕反腐呢得罪了一大批人，那么他如果不在他任内，他如果在他的这个两任，他按照两任他来下台的话，恐怕要被人杀回马枪，遭到清算。因此的话呢，他必须的话呢要这个党内扫平那个帮派，使他成为呢党内各派的拥护的共主，像当年毛一样啊。这是在政治上。那么在经济上呢，那么习近平呢也有考虑，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权贵集团呢已经把所有的这个重要的行业都垄断起来，因此呢他这里面呢也有的话呢扫铲平这个利益集团的山头，那么打破这个垄断行业的樊篱，这样子呢来为深化改革来铺路，我觉得是这样子。
好，破空
我补充一点
啊，请讲。
我觉得其实今天中共党内，就是从胡锦涛、江泽民时代开始到现在，党内是有派无帮。所谓有派无帮的意思就是，所谓帮严格意义上讲指的是江湖帮火，那是有帮规，有帮里的老大， 而且还有种种制裁措施，有集体行动。所有这些中国现在讲的各种帮都不存在，它实际上不过是些派系，这些小圈子。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不存在所谓的帮火的真正的性质，它不过是一些小圈子。
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中国官媒在集中火力批这个帮派团伙的时候啊，用了很多词，那么几个常见的就是山头、帮派、朋党，那么这些呢都意味着有一个老大，或者是有下面的党羽这个称呼，那么各自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请破空也来解读一下，你觉得你是赞成陈小龙先生的看法，还是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刚才这几个词啊，就是这个山头、帮派或者是朋党，它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现在最近的时期啊，它意有所指。比如山头，它主要是讲军中的这种山头主义，比如徐才厚啊，这个或者是这个郭伯雄形成所谓的西北头，不，这个山头，徐才厚形成东北山头。那么另外呢，它这个帮派，它在这里主要是指的像石油帮、山西帮这些东西。另外，它在这里指的朋党，主要是指的这个新四人帮。像这个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所谓的政变集团，他用政变集团来暗示这个朋党，用朋党暗示这个东，说这些意思是一样。不，我想说的是，中共这里边这个帮派啊，因为他作为一个专制政党，跟这个民主社会的帮派不一样。民主社会的派系可以公开亮牌，像台湾的民进党，他内部有新潮流系，有美丽岛系啊，有什么一边一国连线等等，他公开的亮牌。另外，在这个日本自民党，他有这个细田派。这个大岛派或者是石原派等等，公开亮牌的政党是什么？他在选举中不跑票，而且他公开的忠于这个派系，他在派系中是光明正大的活动，这正常。那中共的帮派呢，他不能亮牌，他一方面不承认他有帮派，但另一方面确实有帮派，那怎么办呢？最后他就可以随时被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四人帮的组合非常巧妙，新四人帮里面既有太子党，就是薄熙来，也有团派，就是令计划，也有这个就是江西人马徐才厚和这个周永康，说他们根本就是来自于各派系的，说他是个帮，说他是个派很难说，但说他是一个政变集团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又说不出口。所以这种时候啊，这个专制政治的帮派啊，就在尴尬就在这里，既不能形成党内民主，也不能够也给最高领导人构成了威胁，既不能民主，也不能这个集中，说民主集中制反而成了一句废话。
我能说两句吗？
请讲高文清先生。
这个我觉得话呢，帮派也好，朋党也好，山头也好，这都是共产党和中国传统文化之术语。我觉得千万不要堕入到千万不要堕入到这个党文化这个术语里面来。实际上呢，这些概念都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说是一个利益的这么一个集团，叫法不一样。所以的话呢，现在包括什么新四人帮啊，包括什么的话呢，我都不认可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呢，实际上都是习近平有意的向海外这个放料，那么由海外转内销，然后的话呢，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应该注意。
以前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中共早期的一些帮派哈，不是，就是派系斗争，包括毛泽东早期，甚至到后面邓小平和陈云的这个斗争，那么很多是处于政治的这个观念不同，或者所谓路线斗争之争。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刚才高先生提到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问题，那么我就想问一问陈小龙先生，是不是今天的这个所谓帮派派系经济利益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以前历史时期，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对于帮派的影响比以前的影响更大，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经济利益是背后的一种利益追求，实际上我前面提到过，它是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网，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几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社会上也好，官场上也好，都一样，它存在了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在位置比较高的人，他想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呢，他会用封官许愿，然后用拉拢私人感情的办法培植他的个人势力。那么在下面位置的这些人，为了巴结上面获取政治保护呢，或寻找靠山，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向来有这种寻求保护和寻求被保护的这种传统，而这种东西就是今天现在讲的这个派系和利益共同体的这个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团在一块儿所追求的不光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包括个人的仕途等等等等。所谓的抱团指的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不认同那个帮派这个说法，因为它其实不是帮， 它只不过是个关系网。
好，我们知道就是海内外的一些分析人士曾经认为啊，就是中国这个党内这个派系互相制衡，可以形成这个所谓党内民主。曾经有分析人士曾经明确的提出过，中共党内内部派系的相互牵制，形成所谓一党两派的这个中国式民主。那么从今天这个情况来看，习近平扫除帮派这个以来，那么这种愿望是否落空了？先听听破空的这个看法。
这个的确在胡锦涛时代有党内民主的说法。胡锦涛那个因为斗不过江泽民，那么当了儿皇帝，被迫无奈就承认这个有两派制衡，这个就是江派和团派。那么到后来呢，这个甚至胡鞍钢、岳阳文人发文章啊，说这个为七常委和九常委之背书，说九个常委就是九个总统，是九个太阳，那么中共能够内部的制衡，说比这个美国的总统制还要优越。但是习近平上来一言九鼎，这个扫荡各路帮派啊，各路派系，好像似乎又这个又回到从前。那么这个可以看出，本身所谓党内民主，所谓这个一党两派，这个中国式民主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民主，它是一个非常低级别的封闭式的民主，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是习近平今天的做法看来啊，就是连这种低级别的民主他都不要，就连党内内部的协商他都可以不要，他想回到邓小平和毛泽东那种一言九鼎的时代。这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它的确是个专制性质的党。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的一个总的思想就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个人手上，然后让全部听命于自己。他用一个词语来表述，就是全党团结，实际上是消除一般的派系制衡，或者是这个山头的制衡，就消除一般政党上的意义。说所谓把中国从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这个角度去转移，这个过程不仅没有开始，没有完成，还在倒退。
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曾经在美国之音呢和李成呢辩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呢，中国党内的两派呢，互相制衡呢，这完全是一厢情愿。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的话呢，这种党派的话呢，它实际上呢，它这个东西是这个从根本上混淆了这个宪政体制下的两党政治和这个集权体制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这么一个区别。实际上呢，共产党呢从娘胎里面呢就是排他的，他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他不允许他绝不允许党内有派别活动，而且也不允许个人意见的公开表达。因此呢，党内所谓的有派系呢，只是一种若明若暗的这种存在，而根本不能浮出水面。因此呢，名不正言不顺。那么原来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那么有九个常委、七个常委在那块会，看起来好像是九总统制、七总统制，这些御用文人他可以做各种解释。但是习近平一上台呢，声音就没有了。那么习近平一个人大权独揽，党内有哪一派能够公开站出来对习近平说不？没有。所以这党内民主呢，制衡呢，这是一句空话。
我们知道从这个历史的纵深来看哈，中国的这个历代王朝对于所谓的朋党之争都是十分的警惕，甚至采取这个诛灭九族这种残忍的方式来防止这个朋党拉帮结派。但是历代王朝呢，最后都没有根除这个源源不绝的这个朋党之风。那么这是为什么？那么历代王朝做不到的事，习近平能不能做到？那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所谓朋党其实就是官场上的关系网啊。我觉得这个在中国这个华人的社会里谈清除关系网啊，是与风车作战，那不会有结果。原因非常简单，中国人这个民族他的传统就是喜欢拉关系，在官场上认老乡、认同学、认上下级，都是为了一个拉关系。你让中国人不拉关系了，那他就不是中国人了。所以当皇帝觉得他自己的这个统治不稳固，这个他的下边的人当中有人拉小圈圈，去对他构成威胁了，所以他就会反对朋党。但是并不是每个皇帝都在反对朋党。中共各个领导人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毛泽东不反对，邓小平呢是拿陈云无可奈何，胡锦涛呢是无为而治，他那么多派系不断的成长壮大，胡锦涛假装没看见。习近平现在是遇到了和雍正皇帝一样的麻烦，所以他开始反朋党了。但是我相信只要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他是不是会形成新的习派我们都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人不会停止拉帮结派。所以 反朋党不过是统治者的一时的需要而已，反是反不掉的。
好，你听听破空的看法。
封建王朝，要 echo 啊、我封建王朝呢，这个有一个这个党争问题呢，跟民主社会不一样。民主社会说两党真的是竞争或者互相牵制、互相制衡，它没有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最多就是谁上谁下，或者是谁的票多谁的票少，谁是多数派谁的少数派。像台湾、美国，我们都看到这一点。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政治中啊，这个党争是非常可怕的。你看这个唐朝、宋朝、明朝都有激烈的党争，那么北宋年间有新党旧党之争，当时就王安石的变法叫新党。那么司马光为首的叫守旧派，这两党之争呢就持续了50来年，其中呢各派呢分别执政，王安石两次隐退，结果的事情是旧党新党轮流执政的时候，把另一个党所做的事情全部否定，这是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到了南宋的时候呢，又主战派、主和派，那么一旦主和派占上风，像岳飞这样的抗金名将就要被杀掉，那么一旦主战派占上风，那么像秦桧这样的这个人叫遗臭万年。结果到后来这个明朝这个党争就非常激烈，明朝以顾宪成形成了一个东林党，那么后来这个宦官魏贤忠魏忠贤又形成了一个阉党，这两党的斗争啊十分的激烈，什么东厂啊，什么锦衣卫啊，这是剥人皮啊，非常的残忍，轮流执政，但是对对手啊都是置之于死地。说这个有一个说法说明朝的党争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这个崇祯皇帝上来收拾局面的时候已经太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一个这个不健康的党争，黑帮火并式的党争，说这样的党争对中共非常危险，这就是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要努力消除党争的原因。
嗯，
我补充一点。
哎，请讲。
前面我们都谈了很多，现在这个国内和海外的媒体都在谈，其中有两个词儿我觉得需要说明一下，一个是太子党，一个是所谓团派。
嗯，
我的看法是太子党不是一党，你怎么能把习近平、薄熙来算成一党呢？然后团派呢其实不抱团，这个到现在为止真正用在团派的这个例子上的就是令计划。
嗯，
那令计划和谁抱团？和胡锦涛抱团还是和李克强抱团？没有。所以关于团派太子党的说法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笼统，媒体为了自己这个宣传这个写作方便而使用的词，从实际情况来看并不符合。实际上这两年的习近平清理党内政治异己的过程看得很清楚，并不存在什么清清楚楚的团派太子党，但这两个划线其实划不清楚，
嗯，好，
也看不清问题。
好，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请高文迪先生和陈伯公先生评论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政治帮派在这个权力交接的时候呢，往往是最活跃的，在中共党内，比如说毛去世前后、邓小平去世前后，乃至最新的这个习近平上台前后呢，都出现激烈的帮派和权斗。那么习近平执政10年之后，您能否预测他能不能积累这个足够的政治权威，或者建立起新的机制来防止新的这个帮派之间的倾轧，或者是帮派之间的恶斗呢？高文天，请您简短的说说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根本不可能。这个实际上还是在一个这个在一个原地再打转。习近平现在上台，他现在所谓这个扫平党内帮派这些说法啊，实际上呢是效毛泽东的故伎。
嗯，
他是用毛泽东当年延安整风中是批教条宗派、经验宗派，实际上呢来为树自己的毛派。哎，那么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他要树自己的习家军。因此的话呢，中共的帮派政治呢实际上是中共的宿命和痼疾。
嗯，好，
这个改不了。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毛泽东那权威够大了，但是毛泽东临死前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看来只能在血雨腥风中交权了，确实是这样。那么毛泽东那么大的权威都不能消除这个所谓的帮派之争，历代王朝都没有消除，今天的红色王朝，今天他们在环球时报人民网发的文章还是在跟过去的王朝相比，这党争相比，承认他们是个封建王朝。那么习近平即便是10年之后建立起权威，绝对超不过毛泽东。那个时候不要说在权雨腥风中、血雨腥风中去交权，他根本就摆不平新崛起的各种帮派。说在习近平上台前后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或者政变图谋，在习近平下台前后也同样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只有一个结，就除非他一言九鼎的实施民主改革，把中国共产党改造为一个民主政党之一，这种党争或者帮派之争才有可能结束。
嗯，陈小龙先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赞成破空杠赛的看法。
嗯，
就习近平永远做不到毛泽东的那种把所有的派系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地位，原因是毛泽东的地位是还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习近平没有这个条件。
嗯，
那么现在习近平是把旧的胡锦涛、江泽民时代积累起来、成长起来的派系基本上在清除掉了，但是新的派系还没形成，说这会儿看起来谈反朋党、反派系、反小圈子有点道理，但是十年以后习近平如果按时下台的话，那会儿新的派系肯定就成型了。
嗯，
那会儿可能就是习派一对付习派二。
嗯，
那咱们看那会儿戏。
好，有关这个中共党内的政治帮派的这个话题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2015年习近平是否会继续打虎上山。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做。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倪欣。我们刚刚谈完中共帮派政治，接下来再看一看习近平下一步的动作。新年伊始，中国已经有10多位高官落马，包括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和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显示习王的反腐努力不会到此为止。在反腐风暴席卷2年之后呢，习近平已经在军警、特密等各个领域清除了异己。那么下一步的反腐之剑会指向哪里？是否还会有中央级别的帮派或者系统被整肃清理？2015年中共高层政治是否会因为反腐激起更多的波澜？我们请各位嘉宾来解读一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刚刚进入2015年呢，先后就有若干省部级的官员被解职或者带走调查，这是不是表明习近平和王岐山主导的反腐打虎会继续下去？首先请陈伯公先生呢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几个官员啊，南京市委书记这个杨卫泽。海南省长蒋定之被调职，还有这个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这三个人呢都还是省部级的官员或者副省级官员，这几个官员被处理啊，不见得代表会继续的打虎。因为这几个官员被处理啊，看上去啊有点像是周永康案和令计划案的继续，就说比如说张坤生属于山西帮，那么这个杨卫泽和蒋定之都属于这个江苏帮或者是周永康的体系，看得出是习近平对令计划、周永康的继续追剿，所谓出恶务尽，所谓斩草除根。说仅仅从这几个案子看出来，还看不出，还无法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说，习近平的打虎是否会继续下去？
那是什么？喂，高文金先生。
OK， 我说好。
嗯。
那个习近平在新年祝词中呢？讲要高举反腐的利剑，那么显示出他要把反腐进行到底的决心。
嗯，
我觉得这里面呢是一半真话一半假话。说真话呢，现在习近平反腐得罪了一大批人，骑虎难下，他如果要是不继续反腐的话，那么他有可能被人杀回马枪，因此只好继续反腐，就像毛泽东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那是一样的啊。这个是那么说的是假话呢，我觉得呢现在越来越多人已经看到了习近平所谓的反腐呢只是触及到了冰山的一角，只是治标不治本，打老虎和打苍蝇，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根本不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来解决腐败问题，因此这是在演戏。因此呢这个习近平呢他如果要是就是他是新政嘛，主要就是反腐，他如果反腐没有，新政也就完了。因此呢尽管是假戏，他要硬着头皮的唱下去，保持高压的态势。
好，陈建龙先生，您觉得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显示习近平会更深入的反腐？那么我知道您有一些看法，就是尤其是他在让他的家族人退出商界的问题上，你觉得是一个信号？
我想这个现在我们来看2015年习近平的反腐的这个动向，需要区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已经把几个当政治上主要的绊脚石，就是控制军警特和这个秘书的这个几个大老虎全部搬走了。 如果仅仅从这个层面来讲，他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习近平还有另外一个战略上的企图，那就是他希望通过反腐扭转现在的奢靡疲软的政治风气，就官场风气。
嗯，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还会继续反腐败。所以从第二个角度来讲，第二层面来讲，习近平今年2015年还会继续打老虎。
嗯，
但是打的不是帮派，打的是这个他认为对官场风气不利的那些人。
好，听听杨建立的看法。
对，这个反腐的调子还会继续喊下去，原因有两个。第一，他用反腐来继续这个取得人心，因为在反腐不管怎么样，民间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另外，他维持一个高调，对这个官员有种威慑的力量，这个腐败不能走到一个不可控制的一个局面，这个可以毁掉共产党的江山。但是我们来看这两年反腐的一些这个迹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它是选择性反腐，肯定是选择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所有的腐败的官员你都反，那等于是反共了，这个江山也不存在了。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把这几个大老虎排在一起，你发现这几个大老虎基本上是当时习近平在接班的前后给他制造了一些麻烦的人。
嗯，
啊，我不能说是政变啊，制造了一些麻烦的人，他通过反腐呢基本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嗯，
我觉得到了令计划以后，可能未来还有一个郭伯雄，那么在这个大的老虎可能就会小了。另外一个迹象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各省市的这个调动非常厉害，就是新的位置增补的非常厉害，尤其是最后一个位置就是军区的位置，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换了。应该说习近平用反腐来让打击自己的政敌，让自己的人上位，基本上这个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呢，我相信这一年吧，新的一年调子还会喊，民心要取得，威慑力要维持，但是这个反腐的力度可能会慢慢降低。
我们来看几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哈，上海迎新年发生严重的踩踏事件，民众的死伤惨重。那么在中共内部的问责制的这个下，上海的这个负责人，比如说韩正啊、杨雄这些，本来就早就谣传他们有可能要下台。那么这次对习近平而言，会不会是一个清理上海领导层的这个良机呢？听听陈鹏鹏先生的意见。
对，这是一个试验场，这是一个试金石。就说2015年。习近平究竟是打虎上山还是打虎下山的问题。最近我们看了一个电影，他们放了一个新的电影叫《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是文革中江青炮制的八个样板戏之一，那么现在重新把它拍成 3D 电影，而且是很快通过审批大放热播。那么智取威虎山它这个新播，它没有顾忌文革的这么一个顾忌，而是这个赋予了新的含义，就是表明了它要打虎上山。但是上海事件出来了，上海的重大伤亡事故出来了，已经公布的数说36人死，49人受伤，这是个重大的死伤事故，直接的市政领导人是要负责的。这对习近平要拔掉上海帮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习近平能不能拔掉他们，到现在看不出来。如果说韩正或者杨雄被处理，我可以说今年判断习近平是打虎上山。如果上海滩不被动，仅仅处理下级官员，可以说他今年是打虎下山。那么杨雄本身是这个江绵康的一个部下，是江泽民的亲信，他连中央委员后都不是，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就当了市长。
嗯，
上任以来是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嗯，好，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在反腐以来哈，那么很多人都有一个外界有一个观察，觉得是习近平打虎，刚才大家也提到，主要是打的是自己的政敌，而且对于红二代太子党触及的非常少。那么如果要进一步反腐，那么不可避免的他要面对红二代或者是太子党。那么你觉得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的难题是什么？
我这个红二代呢，是习近平政治的这个支撑习近平政治这个基本盘面，因此呢他不会轻易动，否则就会自乱阵脚。这红二代这概念呢也很宽泛，另外内部呢也是等级森严，有这个太子党，有普通的红二代啊，他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大体上有三类，就是在这个反腐的问题上跟红二代有关。第一就是富可敌国的那些太子党，十几个家族啊，或者是几个十几个家族。第二个呢，就是红二代里面也有比较清廉的啊。那么呢，红二代里面呢，丁计划也可以算作红二代。所以呢，习近平在对待红二代的问题上的话呢，他最难办的是来动那些富可敌国的太子党，就是譬如说他敢不敢动邓小平家族，敢不敢动李鹏家族，这个是考验他 打虎上山还是下山，是真反腐还是假反腐的一个试金石。因此的话呢，但是他为了的话呢，这个回应这个外界对他这个反腐不打不触动红二代之类的，他有可能在今后触动一些像令计划一类的这种红二代中的小萝卜头来平息舆论。
嗯，好，程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时代，如果他要是真的清理，全面清理红二代和太子党，那么就把他的脆弱的政治平衡给打破了，这个是他的最大难题。为什么这么讲？就习近平现在这两年已经进入习近平时代，他的政治平衡基本上是靠着红二代给他的这种政治支持，然后靠着老百姓对反腐的这个支持和愿望，再加上官场上绝大部分官僚抱着的是一个希望这个反腐风头赶快过去平息的那么个期待，然后在这过程中打掉政敌，借此来提升他的威望。
嗯，
如果在这个关头他突然改变方向，全面对红二代开刀，那个时候他就是自挖墙角。因为红二代关系的不仅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政治基础，还关系到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嗯，
因为如果红二代们靠着父辈的恩荫发横财，那等于证明共产党夺江山无非就是发横财而已，让第二代第三代发财。
好的，
那就不是真共产党，全变成假共产党。
嗯，
所以习近平动不得。
好，
因此他现在的做法对红二代是劝导，首先从他们家开始，他的姐姐席乔乔、席安安分别已经被他要求退出商界。
嗯，
最近这个席安安，这个国内的媒体报道，这个有一个记者陈振杰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强调这一点，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姐姐席安安现在干脆把公司解散，然后那钱也不要，把公司解散，拿那点剩下的钱发给员工做遣散费。
他一方面给大家树一个榜样，一方面也不给人家这个口实。那么杨建立先生，你的看法？
然后他希望红二代们都这么做。嗯，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嗯，
这个习近平反腐啊，基本上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控制这个共产党腐败的程度。第二个呢，就是在党内立威，我要把自己的政敌啊解决他，空出一些位置来，安插自己的人。
嗯，
那第一个目标呢，应该说这个他没办法从根本上完成。很多人都分析了，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你不可能这个真正的控制了官员的腐败，所以这一条呢，你不用民主的办法呢是不可能的。而现在从各种迹象来看呢，习近平是不准备这样做。第二个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他的第二个目标基本上已经达成，就是说把自己的最主要的威胁取消掉了。而且另外还有个指标，就是这个江绵恒刚刚辞掉了这个上海科学院的这个院长的这个职务，就说明江家的影响力也在继续的削弱，这样的话就他维护自己这个权力已经基本上稳固，权威已经基本上建起来了。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今年的反腐的力度会降很多，但是调子可以高高的喊。但是另外一个指标我们应该看的就是明年，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
经济有会很大的问题，下行的压力非常大，各种指标都非常的差。这个实际上我们数次的谈过，习近平的基础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加上红二代的这个政治支持。
嗯，
如果这两个没有了，他就没有了。而权贵资本主义呢，又依赖于经济呢高速发展，所以中国的经济的速度的降低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今年习近平会用很大的精力来关注经济上的问题，而不是高调的继续什么延安这个文艺座谈啊，什么这些高调的东西，可能慢慢会削弱一些。
嗯，我想刚才因为你说到经济话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经济和这个财政的困难又会怎样反过来影响这个反腐哈？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有一些分析就是借助这个持续的反腐运动呢，来帮助习近平充实这个财政，改善经济，比如说国企改革啦、官员房产问题啦、没收贪官财产等等。那么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您觉得？就是说习近平可不可以也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来和这个反腐融合在一起？
对啊，我觉得呢2015年呢，这对习近平来说呢是流年不易，经济形势呢持续恶化，实体经济呢一片萧条。那么其中呢这个房市的泡沫、地方债务的危机和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个贬值，这三大问题呢逼近同时爆发的临界点。那么如果经济上一旦出大问题的话， 那么的话呢，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全局性的问题。因此呢，迫使习近平呢，在这个保经济大局和这个反腐的力度之间做出某种选择。那么反腐呢，是一把双刃剑。刚才的话，虽然反腐呢，贪官的这些巨额赃款呢，可以缓和一下财政困难，但是对于庞大的政府开支呢，我觉得还是杯水车薪。
嗯，
因此的话呢，而且这个官员的腐败呢，是一种虚假繁荣、高端消费的主要的支撑点。因此呢，这是个两难的局面。
嗯，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清朝时候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就和珅呢是这个乾隆年间的第一权臣，乾隆皇帝临死前就跟他说啊，说我们有缘分，所以说呢你过得很好，但是将来就不知道怎么样。结果乾隆去世，嘉庆皇帝刚上任五天，就下令把和珅打入大牢。这个打入大牢，这没收和珅的家产，结果发现金银财宝啊，这个银两啊多得无数，田财多到了什么程度呢？整个清政府他一年的财政收入啊只有7000亿啊、这个7000亿的这个白银，但是和珅家收出了8万亿至11万亿的白银，也就是说可以支撑清政府用15年。说和珅后来被处死，自缢而死，这个嘉庆皇帝啊可以说是大发了。那么和珅一个家族就富可敌国。那么今天习近平我相信会用同一招，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还有彭博社，光那个邓小平、陈云和王震三大家族的后代啊，他们的财富啊就是中国每年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5分之1，还不用说更多的八大佬，还有更多的几百个这个豪家族。说习近平反腐，如果能够把贪官的财产收归国有，能够极大的缓解经济，就像薄熙来在重庆干的一样，把这个财政拿来充空，结果连重庆的农民都能够有医保，说农民对他很支持。习近平今天可能会同样玩这一招。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反腐，从贪官那儿抄没来的财产，都是充斥到中央财政去。中国今天，刚才高明谦先生提到的，2015年开始的整个经济滑坡和财政危机，主要体现在地方财政上，就是地方财政今年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度萎缩，很多地方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反腐不会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但是反腐可以帮着地方财政减少支出，就是贪官们不再大吃大喝了，各种公费、旅游公费、出国会减少，这样的话有助于通过节支来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反过来，地方财政的困难同样会遏制习近平反腐败的规模，因为现在地方财政一困难，地方政府应付中央政府最好的办法就是躺倒不干，那就是我没钱了，你拿我怎么办？我什么也干不了。这个时候如果习近平再进一步扩大对地方各级地方政府的腐败全面的追讨，结果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处于一种躺倒不干的状态。而习近平急需要靠地方政府在挽救地方经济、减轻中央财政负担方面多做努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习近平的反腐只能虚应故事。
对，我非常
我只补充一句啊，我补充一句，
听讲
这个徐才厚被查了之后啊，他家里的现金啊不是拿来数，而是拿来称的时候超过1吨重，结果中宣部下令不能泄露这个消息，就现金多到这个地步。而徐才厚有个名言叫做我唯一的缺点就是清廉。而那个古俊山被抄了之后啊，只印了2个晚上四大车，说这些东西啊充实的是中央国库而不是地方财政。
好，
对，这虽然是这样，有些被打倒的官员你清出这么多财富来，刚才这个破空讲说可能会追一些大家族来充这个国库的可能性呢，我认为是非常小的。我非常同意小农的这个说法。小农的这个分析了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不反腐民不聊生啊，反腐呢官不聊生。实际上反腐的情况下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官不聊生的意思不是说官员就过不下去了，实际上他比以前更加谨慎了。这个谨慎不仅仅是在花费上的谨慎，而且是做事情上的谨慎。中国的经济相当一部分还是权力在这个干预在推动的。如果地方政府的官员每个都一个消极怠工的状态，这个经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再继续反下去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 我们来看看共产党最近三十年的统治，怎么说六四以后的统治吧，基本上是要靠整体的腐败，不仅是官员的腐败，而且是整体的这种堕落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这个政权不再继续给官员腐败的机会的话，不给精英腐败腐化的机会的话，他这个效忠就没有了，这个政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也是习近平要考量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的估计这个反腐会慢慢的示威，但是高调还要继续唱下去。
好，那么关于有关2015年的这个反腐的话题，不知道其他各位嘉宾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请您尽快发言，那么否则我们就要移到下一个话题了。好，那么有关这个2015年的反腐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各位嘉宾就最近发生在法国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表评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我是宁欣，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欢迎回到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伊斯兰恐怖分子星期三呢，在巴黎的《查理周刊》杂志社发动袭击，造成12个人死亡，震惊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法国超市呢发生枪击案，至少有2个人死亡。那么据信呢，绑架者就是杀害记者的这个凶手。那么有关详情，我们待会儿美国之音很快会有这个新闻。那么现在呢，我请各位嘉宾就这个惨案哈以及后续的发展来谈谈自己的感受。首先请杨建礼先生来开始。
在我做评论之前，我先说一句话，叫做 Je suis Charlie， 这是法语，就是我是查理。
嗯，
那我觉得把它定义为恐怖事件，如果仅仅是对于这个《查理周刊》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形式的恐怖这个袭击。
嗯，
因为这个恐怖袭击是定点定目标的，以前的恐怖袭击是无目标的，对于这个无辜的这个群众进行伤亡，这次是非常有目标的，对这个杂志社进行攻击，可以说这是恐怖分子或者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一种宣战。我觉得这些这个死去的记者是为了这个言论自由而死。有一个消息是这个《纽约时报》爆出来的，就是他的主编叫沙博，在2011年这个杂志上受到这个炸弹的威胁的时候，实际上法国政府对他有很多的批评和限制，同时呢也限制穆斯林对他的抗议示威活动。他就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抗议示威活动？我有我的表达自由，他们有他们的表达自由。从他这个说话来，我们看着他是真正的一个维护言论自由的战士，而且为此做出了牺牲。
嗯，好，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
这回法国的恐怖袭击呢，这举世震惊和谴责。但是《环球报》呢，这次又独树一帜，啊，做了另类解读，说西方提倡的这种言论自由是造成了激化了族群这个关系的紧张。那么这个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呢，恐怖分子呢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啊。另外的话呢，它的潜台词是呢，中国幸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因此的话呢，这是中国之幸。这个胡锡进呢，真是雕盘的高手。可惜呢，这种高论呢被事实马上给戳穿了。那么就是被这枪杀的那名警察呢，实际上就是一名穆斯林。
嗯，
那么就在同一天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呢致电法国总统，谴责恐怖袭击。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的话呢，究竟这种情况呢，是胡锡进跟习近平呢唱的是二人转，忽悠世界舆论呢，还是说习近平呢拍，还是说这个胡锡进呢拍错了马屁啊，当众拆了这个习近平台？我建议美国之音呢对此做一个网上调查。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再请陈小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从法广最新的报道来看，这两个恐怖分子已经被法国的防暴警察控制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座工业园的建筑区里头，还绑架了一个人质。现在还在谈判当中，但是可以预期这两个恐怖分子或者被击毙，或者是被活捉。我感到这次在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我感到相当震动的，很深有感触的就是法国人的冷静。这样一个目标非常明显的针对媒体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杀了那么多记者和编辑，在法国没有引起对穆斯林、对阿拉伯裔的移民们的这种反弹，或者是谴责，或者抗议。
一点都没有。整个巴黎只有平静的默哀和这个同情。所以他们刚才建立讲的这个引用的那句法文话是 Sui Charlie， 就是我就是查理这个周刊的名字。他们是一种自卫性的这个自我标榜、自我这个表达的一种抗议，而不是一种针对穆斯林或者是针对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这个阿拉伯那些极端势力的一种强烈的谴责。这种冷静其实比那种这个盲目的谴责具有更大道德感召力。
好，
我觉得这是欧洲人自信的地方。
好，谢谢您，陈小龙先生。接下来我们再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我想接着刚才文谦讲的《环球时报》的评论说几句。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在评论说法国和欧洲面临严峻考验。它其中有三句话是个要点，它一个说是居住在西方的穆斯林没有得到这个有一种没有得到尊重和信任的委屈感，另外又说这个西方的这个不同文明的尊重应该被提倡，另外还说到这次恐怖袭击由于有宗教问题，使它比一般的恐怖袭击显得更为震撼。我读了这些之后，我感觉到他像是在说中国、说新疆、说那个维吾尔人。如果他把它用在中国问题上、维吾尔人问题上更合适。另外，他在讽刺法国的言论自由，表示这个言论自由暗示带来的这个恐怖袭击，意思说法国或者欧洲应该像中国那样实行一党专政。但可惜的是，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恐怖袭击更多、更残忍、更激烈。法国是50年以来才发生的这一起恐怖袭击，死了12个人，而中国如果发生这个事件的话，只能说五个月以来的这个恐怖袭击。那么而且死伤的人数恐怕远比这个多，几乎是每一年、每个季度、每一个月都在发生，只不过中国政府不让老百姓知道。另外，这篇社论所透露的一个基调是什么呢？就忍不住在幸灾乐祸，讲了那么多话，没有一句对死难者表示同情或者哀悼的意思。所以说，《环球时报》所反映的就是完全跟文明背反的一个普世价值，一个价值，也就是跟恐怖分子趋同的一个价值。
嗯，好，杨建立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是保卫言论自由之战，言论自由的敌人就是暴力。无论是政府的暴力，还是宗教极端分子的暴力。如果他们没有暴力，他不可能对言论自由做任何的限制。这第一。第二呢，恐怖分子他想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让所有的媒体都有自我审查，第二个他引起一个西方社会对于穆斯林的仇恨，来这个让他的理论就是说西方民主社会是穆斯林的敌人，这个理论呢能够自我实现。而继续那个让他能够调动穆斯林进行这个对西方民主的一种这个对抗。这两个目标呢，我相信在短时期内都一定程度的会达到这个会取到一定的成功。但是长期来这两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你看看刚才小农先生讲的，当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的新闻记者都站在了这个言论自由的一边，包括法国的人民，包括像我们这些为这个自由而奋斗的人，我们完全无条件的站在了这个查理的这一边。所以呢，我相信长期来讲，他的目标是不可以实现。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这样的屠杀之下，我们也不能煽动宗教仇恨、民族仇恨。
对，我想刚刚破空提到一个《环球时报》的社论里面提到，这个西方的所谓言论自由对这次恐袭也有一定的责任或者原因哈。我想提到，实际上这个《查理周刊》它并不是像《环球时报》暗示的是专门以讽刺，比如说穆斯林为乐。实际上，它对所有的政府，包括法国政府，它有极多的批评，包括法国政府也不喜欢它。它对各种宗教教派、基督教什么都有批评和讽刺。它是一个讽刺周刊，实际上是一个以玩乐戏谑为特色的一个周刊。所以也有人说这次恐怖袭击呢是对幽默感开战。好，那么因为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美国之音会继续关注法国的暴恐事件，那么请大家呢随时关注美国之音的网站。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